的思路，那你如果找不到思路，你就无法做一个合适的完整的一个鸟瞰。那严格来说，我底下的不是做鸟瞰，是我们一同来研讨看看你找得到找不到它的思路。那建议大家，这个以后我们导聆正讲完大家是要做一个功课啊，就是说大家可以翻开这个第目录的部分啊。我是每一次都这样做，我也建议大家说，你要写一下圣经节，
对，
你要把圣经节写下来，
明白？
而且呢，你要写关键的圣经节，即是以西结，你把以西结写完就可以了，
对。
你也不必啊，他摘的马太，他就是来解释就是了。讲清楚不清楚了，
没？
我举例来说啊。然后呢，你就要看他这个十二篇，他为什么要这样摆？当你把经节列上去的时候，你就会去注意他为什么要这样摆。然后呢，你就发现，哎，这次摆啊，好像啊。跟这个经文的次序啊是非常有关的。那一面你说跟经文次序有关，一面好像啊它又啊跳开一些，
对
啊，不太完全的部分。
对，
那所以在弟兄姊妹，你就要从当中去找弟兄们在如何思考这件事，如何把这个结晶摆在这个地位，摆在这个地方，这是当我们在追求的非常需要留意的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说，反正啊，感谢主，每一篇我都追求了，我们也早已被讲过了，哈利路亚，我们都追求过了。你可以这样过，但是呢，我们盼望大家不要这样过啊。为什么第一篇？为什么第二篇？
对，
为什么第七篇？为什么第十二篇？为什么它是这样排下的？你要去找，当你找到的时候啊，大概初步你的思路已经啊到了相当的程度了，然后你在主面前去寻求看看，你去寻求看看，他到底在这里啊，要呈现出这个结晶的这个重点内容是什么，大概就不难找到了。我是陪着大家，我们来试试看啊。比如说，我们翻开啊，第一篇的话，经节啊，这个我们把读经的部分一同读一下，以西结37章1到28节。很清楚，就是37章1到28节。好，第二篇37篇4到10节。你从某个角度来说，这个好像这个第一篇已经到28了，第二篇呢、回头到第10节。当然，你可以领会，它可以说是做第一篇的延伸，是专门就着那个箴言来啊发展的。好，这样清楚吧？那为什么这个它要视为结晶呢？你又要去追了。为什么要视为结晶呢？因为圣经里头说，箴言的是建造召会。
对。
然后在圣经里最大的预言，主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所以呢，圣经中最大的预言就是建造他的召会，竟然箴言是可以建造他的召会，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。所以它就是跟结晶有关了，否则它只是一个恩赐，只是一个聚会中啊聚会的方式啊，它就跟结晶就扯不上关系了啊。那所以第二个结晶，它是第一个结晶的继续延伸，对不对呢？好，那我们去看第三，好，请大家看到第三篇啊，第三篇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建议大家专门画37章6节13到14节28节，我只画这些啊。那其他呢，是他为了要讲这个题目，他前面找一些经节，后面找一些经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才不是37章嘛，1到28节吗？
对，
对不对呢？37章的第6节有说，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然后又将皮遮盖你们，气息进到你们里面，你就要活了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13节就是我必要开你们的坟墓，然后使你们从坟墓上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。14节1到28节之中啊，列国就必知道我是以色列分别为圣的耶和华啊。像我就其他经节我也会列，但我写到前面我只列这些， 你就懂为什么了啊。因为他为什么摆在第三篇，
对
啊，他的目的还是延伸，还是第一篇、第二篇、第三篇的延伸啊。好，第四篇这个等一下我们是探讨，但是呢我们先读第四篇的读经，读哪里啊？以西结书34章26到27节上。那严格来说啊，如果按经文秩序，这应该摆第一篇啊，他为什么摆第四篇啊？然后呢，第四篇他为什么称它叫做解经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大家还是要理会，你去寻求它的时候，你要去懂它为什么要被称作解经部分。它仅仅是一两节，特别还是第一节，我必就是26节了，我必使他们与我三个侍卫成为福源。啊，那福源呢、啊？其实祝福的源头是神呐、啊，神才是祝福的源头啊。神要使我们成为福源，就是使我们成为神。明明他是祝福，我们能成为生命分赐的那个祝福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什么叫做结晶呢？就是圣经里头最内在的、最不被人发现的，啊，这个常常有人说，啊，搭了飞机，啊，以前我听见一个弟兄，啊，他说搭飞机看到别人呢、啊，第一次搭飞机啊，看那个飞机上来很怕，他就告诉他别怕，有我，啊，那个人说为什么有你就不要怕？他说我是个基督徒，那他那个福的感觉就有我都不会再机啊。当然你这样应用没有不可以啊，这样应用没有不可以，但是这里讲的这个福源啊，不是指的这个福，你注意吧、所以那个结晶就一直给你注意，那个福其实就是神自己，他要从整本圣经给你看，那个福就是神自己，福源就是成为神，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模一样，这是圣经里头最内在的思想，就被称作结晶，就是说他为什么摆在第四篇我们要去对啊。好，到了第五篇呢、再往下，这个经文是读以西结40章1节到42章14节啊，这个毋庸置疑的按照次序呢，它就是往下走了啊。然后第六篇呢、这个它主要要读的，我和大家讲，它主要要读的就是40章3节5节8节还有41章16节。原因是他就是读那个前一篇里头关于啊神的那个圣别建造里，是人子在那里啊，是人子是为着神的建造，而且他也特别标出这个族人内外都是板木板啊，他有6的数字木板，这个都是啊，这个不光是耶稣的人性，这是我们需要耶稣的人性，
对，
大概一般的人是读不到这里的，这个是结晶，这是结晶，也可以说这一篇是第五篇的延伸，所以它经文虽然是比较短，但是它不会跳到第五篇之前，它一定是第五篇之后，这样清楚吧？我们找思路啊，就是要一路找下来啊，然后到了第七篇是43章13到18节，这个没有问题啊，这个次序上就是十字架啊。
对。
然后再往下，这个第八篇呢，啊，它是43章10节到12节，好吧？这个呢，明显是在第七篇之前，就的经文来说，在第七篇之前，它摆在第七篇之后。等一下就要问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在追求就是，啊，不是怀疑的为什么，是寻求的为什么？这两个差很多。你怀疑的就怀疑神的话，啊，这个你寻求的你不明白，你要希望主人告诉你，就是这个等一下我们去追啊，就是你要问这个为什么？等一下我们来看为什么啊。然后第九篇，44章10到11节15到18节，啊，这个没问题，这是往前走啊。然后第十篇就47章1到12节，这个也没问题，这是往前走，对不对呢？
对。
然后呢，这个11篇啊，刚好又往前走， 啊，七章的十三到二十，四十八章的八到二十节，三十一到三十五节往前走啊。然后第十二篇，十二篇就是这个主要是摘，主要是摘四十三章啊，主要是摘四十三章。也重要，它有主要的经文，
对，
它也有搭配的经文，
对，
主要就是四十三章一到七节，整个主要回复到整个回到整个殿里。
对，
如果你是四十三章的话，那应该啊是摆在啊跟第七篇之前的，
对，
结果它摆在最后面。
是，
好，那你如果把经文这个重要主要的经文，你是要搭配的经文，你先把它分离，主要的经文你先抓到。你如果写到前面来啊，哎，你这么一眼一晃，哎，第一个你有个感觉，照经文次序，
对，
照结经，
对
啊，大致上照到经文的次序找结经，这东西你就第一个你就定位了。
对，
底下你就要问为什么的几个点，就是为什么第四篇摆在那里，
是
为什么第八篇不摆在第七篇的前面，
对，
然后为什么十二篇不摆在这个
第七篇
的前面，为什么啊？好，这个就是你要去追它，你去追它了啊。那这个如果你会问这些为什么，大概慢慢你去看，你再看，多看一下，再多看一下，多看一下，多看，那你就看出问，看出答案来了。啊，你不会问为什么，大概你答案就不会有，因为你不太在意，那答案就不会有。
阿妹，
那我信啊，弟兄们啊，总结他也不会讲给你听。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弟兄们啊，到了结束的时候啊，从第一篇讲到十二篇，从来没有，
从来没做过
啊。但是他们写啊，的确是思路写下来的，他不会乱写的，他不是乱跳的。
阿妹，
对不对呢？好，现在我们看他思路为什么是这样啊。好，简单来看哈，这个第一篇，这个枯干的骸骨是谁呢？其实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。
哎，
啊，还有呢，这个两根木上的分离啊，就是以色列人。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死，这个堕落啊，被掳啊，那就神来看，完全就是枯干的骸骨。
对，
还有呢，自从分国之后啊，再也没有啊连结。
嗯。
再没有连接，甚至说被掳的还是犹大国呢。以色列北方的十个国到哪里去了？直到今天，你在网络上还可以查，失落的十个支派，失落不见了，不晓得他们到哪里。犹大还不去他们归回故土，但是失落的十个支派跑哪里去了？打一个大问号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在 Google Search 上就出来了。所以啊，两根木杖要怎么会接连？枯干的骸骨怎么会成为极大的军队？怎么会能进到神的家？可以说，就着以西结写书的背景来说，神的子民已经被掳堕落、失败、荒凉到一个没有办法形容了。最好的形容就是枯干的这个骸骨。骨和骨都是分开的啦，然后呢，墓葬也都是分离的，这个就是背景。但是神给他子民的恢复，他神给他子民恢复是要把他们恢复到极大的军队和建造神家，细节我不讲啊，这个神是要把他们做到这个地步啊。那第二篇很明显，怎么做到的是借着圣经，所以就着这个题目去发展。那第三篇明显的经文就是说，当他做了这件事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那就照着此去做，对不对呢？然后说，那第四篇为什么跳进来一个祝福的神与神的祝福呢？我相信是这样，我相信是这样。如果我们懂神的祝福是神的自己，神自己分赐的进来，神自己分赐进来。你譬如我举个例子来说。常常我们就说申言啊是建造召会，那一天我们就说，你站起来说话算申言吗？李弟兄说那个全部不是申言，所以啊，你那个申言没有办法建造召会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一天有人散了会就问我，那李弟兄啊，你说见证不行，做那个什么也不行，那我们讲的又不好，那聚会不是一塌糊涂吗？我说对， 如果你一塌糊涂啊，人家做做见证确实比你乱讲还好。但是你自己要进步，你自己要进步，
对，
是不是？当如果你申言的时候啊，你其实就是服言
嘛。阿门。
这个
阿门。
但是你要到达申言啊，你要进步的。你如果不进步啊，你是无法成为福音，也没有办法使别人成为祝福啊。所以他这个题目啊是插进来，插进来是一定要有一个结果，是你有一种的情形，
对，
你才可能是福音。然后这个他特别要讲，这个福其实就是神自己做到人里面，他要借着申言者以西结来做，他也要借着我们有份于申言者来一同来做申言者的工作，所以我们个个都是福音。然后再往下呢，就来到了极有特色的圣别建造的意象啊，这个就很清楚了。也不光是啊在生命上啊，也不光是啊这个连结了、啊，他更是要注意神有一个圣别的建造。所以到了四十章是以西结神给他看到的第四大意象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神荣耀的意象，第二是他审判，第三是他的恢复，那第四就是建造的意象，所以极有特色的建造的意象，这个摆在这里很清楚了。第六篇和第七篇它是一组的，所以它那个第八篇要把它往下挪。
对，
为什么这两个是一组呢？如果你读经就知道，关于神的建造总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基督，一面是十字架。基督与他的十字架，
对，
是不是呢？那关于建造，人只是为着神的建造，那个建造里头所有的板啊，不光是耶稣的人性，也是你所需要经历耶稣的人性啊，你成为那个殿里头的板，清楚吧？
对，
来有份于神的建造。所以啊，这个就先有一个人子，还有耶稣的人性。讲到了基督的时候，你还要讲到他的十字架，这两个是配对的，在圣经里头这两个也是一组的啊。到了第八篇啊，那你今天要被量度，不是你量度来为着神的建造，而是神的建造来量度你，这两个不太一样啊，这两个不太一样。所以这一篇摸的就是圣经里头说要照着殿的设计啊、布置啊、尺寸啊、出入啊、殿的法则来量度啊，那这就不是道德，照着道德了、啊、不是照着这个属灵了 啊, 啊照啊，不是照着这个，是照着殿，照着建造的度量啊，建造来量度。好了，那从某个角度讲，你的光景如果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，就有一种被建造到殿里的情形。不光有建造到殿里的情形，也还需要实际的来侍奉。就是往下走了，第九篇就是侍奉主、亲近主啊，然后在他面前来侍立在侍候在他的面前，侍奉神，是不是呢？然后第十篇呢、啊，你侍奉主，在殿里侍奉主，你就有流，就会流出来。啊，这个水流就逐渐加深啊，你所流出来的就带着生命供应，是出于殿的，也是为了殿的。殿完了就来到城，城完了就来到地啊。这是第十一篇，李弟兄曾经啊、有一个主题的一本书，就是基督与殿与城与地啊。这个这里就接着摸城，接着摸地啊。然后至终，就着神的经纶来说，在启示录21:22，整个新耶路撒冷城中有神的荣耀，那才是在神的经纶中，神的荣耀回到神的殿中，还不是给你看见这个意象而已。是啊，整个经纶就会达到终极的完成。如果你把这个事故这样一追，你再从头想，哦，这不得了，我们是啊，原来是分散分开的枯骨，
对，
我们是、啊、完全没有办法建造成为一的木葬、枯葬。神之中要做到一个地步啊，你完全有份于他的建造，而且神的荣耀要回到神的殿中。哇，这个是何等的
作为，
何等的作为，你从当中就可以读一些你要读的东西了。
讲清楚吧。
阿门。
叫做找思路。
阿门。
找思路。
阿门。
我没有答案，抛砖引玉，到底怎么样贯穿讲的比较好？大家自己试试看。我只是帮助大家如何找到他的思路，从当中我们到底要学什么，然后呢也知道这个结晶，结晶的目的啊，就是说从开始一些情形一直到结晶最终啊，真的荣耀要回到殿中。
阿门。
整本整本这次结晶的结束。
阿门。
好，你把两两试着讲讲看。
阿门。